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，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。新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生命树上，常常住在歌上，歌声嘹亮。
之前我们一起来研读过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十个童女的比喻。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，耶稣接下来就讲到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。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，另一个记载是在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读的新约中的比喻。上一次我们学习了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，当中我们讲到童女在等候新郎的来临，象征了教会和众信徒迎接主再来的日子临到。之后耶稣就讲出了按才干受托的比喻，主要是讲出主人不在的时候，仆人怎样为主人来做工，尽上当尽的本分。还记得约翰福音9章里面的记载，当时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就问耶稣：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9章3到5节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主耶稣的回应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在神面前做好本分，尽力的来为神做工，这是一件神非常看重的事。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多次的强调为神做工的重要，他也做了美好的榜样，一生为完成天父的旨意而活，尽了他当尽的本分。他也希望门徒可以学习他的榜样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的确是单单的为完成天父的旨意而活，而且忠诚的完成了。主耶稣讲出按才干受托的比喻，正好就是强调完成做主工的重要，特别是在主人不在的情况之下，仆人怎样按照主的托付，尽上自己的才干、力量和恩赐来完成这个托付，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和期望。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向主来交账，也要按个人所做的，在主的面前接受审判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读按才干受托的比喻，我们举出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将来向主交账；第二个，信徒当尽本分；第三个重点是拒绝一切借口；第四个重点是进入永远的国，希望我们可以从中来领受主的教训。按才干受托的比喻里面提到一个第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将来都要向主交账，没有人能够例外。我们先来看经文，马太福音25章14到19节，经文说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 主人要到外国去，所以他将家业分给仆人，并且要按着仆人的才干来分配。主人就比喻为耶稣基督，外国就象征了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升天，离开世界，回到天父那里去。主人叫仆人来，将家业交给他们，这就比喻为耶稣招聚门徒，将得救的福音和圣灵的能力，以及各样的不同恩赐与好处分给他们。主人按照仆人的才干做分配，意思就是主耶稣按照个人的能力，善用所领受的不同的恩赐，差遣他们完成主托付的工作。这些仆人分别获得了5000、2000和1000银子，然后他们就各自按照他们所得的银子，用恩赐来使用。拿5000的就去做买卖，赚了5000；拿2000的也赚了2000；拿1000银子的就去挖地，然后呢，将银子藏在地里。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常用真实的日常的例子，我们的日常经历都是一个真实的经历。可能大家会觉得，既然所讲的是老生常谈，耶稣不需要刻意的用比喻来教导我们。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强调的，就是可能主耶稣知道人总有软弱的时候。马太福音25:19说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这句话有特别的象征意义，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，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再回来。过了很久一段时间，他突然再回来，就跟我们来算账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。这个道理是主耶稣常常强调的，但并不是每个信徒都相信或者记住这个重点。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可能是活在地上，就好好的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他们拼命的为自己争取最好的利益或者享受，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赚钱，希望在世上得着更好的名声或者地位，全部都是为了自己。他们觉得死亡离自己还很远，也可能是出于害怕面对死亡，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讨论死后所面对的课题。而相信耶稣的人也不一定会将主再来这个真理放在心上，他们可能觉得我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盼望，将来可以进入到天国，所以我们今生做了什么好事坏事都不重要，他们也不会刻意去想这些问题，甚至会逃避这些问题，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得着救恩了，所以审判不会临到自己。他们也会觉得神是慈爱的，而且因信称义，神是不会审判已经信靠他的人了。可是今天的比喻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全地都要面对审判，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都是一样的。现在的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，就是处在这种邪恶的时代，做恶事的人没有恶报，做善事的人也得不到什么好的结果。很多艺人在受苦，犯罪的人却可以活得很好，甚至逍遥法外。人很难看见神将来会有审判，也很难相信神是赏罚分明，也不知道神再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按照所做的事来审判我们。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愿我们将主的教训和提醒时时刻刻的放在心里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我们必须做好我们当今的本分，将来向主交账。说到信徒要交账和守本分，我们要来看这个比喻的第二个重点， 既然人的各样行为要接受主的审判，我们就必须尽上当尽的本分。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信徒当尽本分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5章20到30节，比喻里面的主人回来以后要找他们的仆人算账。拿5000银子的仆人和拿2000银子的仆人，他们都被主人称赞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可是拿1000银子的仆人却被主人称为又饿又懒的仆人。在马太福音25章26到30节，主人说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税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很明显的，拿5000和2000银子的仆人，在主人的眼中，他们都是尽上本分的，所以是良善又忠心的。这里的意思就是，耶稣按照门徒个人的能力和恩赐的大小来分配他的家产。这两个仆人都赚了一倍，都尽心尽力，忠于主所托付的。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交账，主会称赞他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要将更大的事派给他们管理，并且他们要与主同在，享受福乐。可是这位拿1000银子的仆人没有做好自己当做的事，所以遭到主人的批评和惩罚。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，他同样看重我们有没有来为他尽上当尽的本分。这里的意思是，这位仆人没有把握机会，善用神给他的恩赐来为主忠心的做工，将主托给他的恩赐都埋藏了。这个仆人不肯为主善用这1000银子，慢慢的，这1000银子在他的手中失去了价值，成为了废物。对于那些领受才干和恩赐又尽心善用的人，他们还要得更多的恩赐。对于那些懒惰的人，不能增加他们的恩赐和才干，就连原先他们所有的都要失去。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表达的意思，就像雅各书2章14到17节所说的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在这里，耶稣不是强调我们要靠行为得救，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是真正的愿意来跟随主，完全的降服在主的使命当中。我们对主的信靠必须要以我们身教和言教来体现出来，就是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，可是我们有没有一生来遵行主的旨意而活呢？我们有没有完成主托给我们的诫命和使命呢？还是我们信主以后仍然的和信主之前一样，过着自以为是陷在最终的生活呢？弟兄姊妹，愿我们都听到耶稣在比喻里面向我们发出的警告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配合，只是一颗死的信心， 这是神所不悦纳的。我们这样就不能够在审判的时候来向主交账。信徒不是靠行为而得救，而我们因着爱的缘故，愿意来为主而活，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并且努力传讲福音，使人得救。我们除了要相信耶稣再来时有审判，以及要按照主的托付尽上本分之外，按才干受托的比喻给我们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就是拒绝一切不遵从神旨意的借口。第三个重点就是拒绝一切借口。我们看到刚才所讲到的经文，拿1000银子的仆人对主人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这人最终的结局就是被主人批评为又饿又懒的仆人，被主人丢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这位仆人以为自己所得到的银钱比较少，就以此作为借口，不好好的为主来看管和使用，最后招来不好的结果。其实他的举动也是我们现代信徒的一个写照。有些人的才干或者侍奉的机会比较少，他们就会变得无所事事，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太少，做不做事情也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其他的人也不会留意到自己有没有恩赐，有没有服侍。或许他们认为自己恩赐少，就算服侍也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或者影响，所以他们就情愿的不侍奉，没有好好的将小小的恩赐加以运用。弟兄姊妹，也许你会觉得自己的恩赐很少，也没有什么长处，可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恩赐，而是你有没有尽上你所能的去运用恩赐来服侍神。虽然你一个人做不了什么，可是你可以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合作，每个肢体尽上自己的本分就够了。在教会做一点点的服侍，就像你在天国里积蓄财宝一样，你要好好的珍惜那小小的银子。每个信徒都会得到从主而来的银子，不论多少，你只需要问主啊，我该怎样运用你托给我的恩赐呢？你想我怎样的侍奉你呢？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，在大事上也能忠心，主必然会给我们更多更大的能力，做成更好的工作。如果你将自己的恩赐少作为借口，就不好好的来服侍神，他会将你仅有的恩赐要收回去，到时候连小小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，那么就真的要哀哭切齿了。愿我们以又饿又懒的仆人作为警戒，不要懒惰，只要为主尽上当尽的本分。这个比喻的最后一个重点，就是要把握在世的时间和机会，做好准备，将来能够在审判的时候在主的面前交账，就可以进到永恒的国度，享受主所赐的福乐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主人称赞两个仆人良善又忠心，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侍奉的机会，为主管理更多更重要的事，他们将来可以进到永恒的国度，享受主人的快乐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在10个童女的比喻里面，有5个童女因为灯没有油，就来不及去迎接新郎，错过了共进筵席的机会。按才干受托的比喻也是一样的，没有好好的来跟随主的旨意而活， 也没有按照主的吩咐来善用恩赐来服侍，最后在审判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主面前交账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教会里面仍然有很多的信徒没有尽上当尽的本分，不要以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着救恩，就可以虚度在地上的日子，滥用主给我们的自由，不好好的为主而活。我们得着救恩，也要好好的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为主过圣洁的生活，完成主托付我们的使命，这样才是蒙神喜悦的人生。彼得后书一章十节和十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言语行为是否跟蒙召的恩相称呢？愿我们以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作为一个提醒。这里说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愿我们为主耶稣再来以及为进入永恒的国度做好准备，也努力的多结果子，尽上本分，将美好的生命果子献给主耶稣。